好，我们看，要了解。 腊哲学的背景呢，要从他们的口传的文化开始。公元前六世纪以前，西方的文化传统到底有什么特征性的呢？我们从他们的口传的文献开始。大家知道，在公元前12世纪之前呢，都是英雄故事，巨人啊，奥林波斯山上的众神啊等等，口传的文化传统。这个时候呢，大量的口传文献表达的一个什么关系呢？我们人跟神的关系。我们中国古代也是这样的，整个人类的四大文明在远古时期都是口传的故事。那么故事表达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的人类跟神圣之间的关系。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叫史诗阶段。我们大家都知道，公元前11世纪到9世纪，相传荷马，盲诗人荷马，在他的名下有两首诗，一个叫这个《伊里亚特》，一个叫《奥德赛》。我们听到很多特洛伊的故事啊，特洛伊的木马啊，都是来自希腊神话传说。那么这个时候的故事讲什么呢？讲是神跟人的关系中的人的幸福、人的善恶、人的悲剧，还有永恒的爱情。大家发现没有？从神的神话故事，到了第二阶段，人跟神的关系开始出现悲欢离合，开始出现忠诚友谊，所有这些都孕育着古希腊哲学的开始。那么第三阶段呢，就是公元前八世纪了。这个时候开始，希腊半岛上的移民越来越多，来自周围各个民族啊混融在一起。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希腊，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古希腊哲学的希腊，不是今天的希腊，而是包括西班牙，包括这个意大利的南部、西西里岛，整个这一带，地中海这一带，以今天的希腊为中心的地中海这一带，甚至到土耳其，都是受希腊的影响。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大移民的时候，人类的文化在希腊的这个第三阶段是什么呢？抒情诗。那么最著名的叫沙赫，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情歌、牧歌、双体、讽刺诗，很多体西方文学中的这个诗歌，在那个时候产生了一个高潮。所以通过沙赫为代表的这些诗歌呢，我们发现古希腊的这个智慧啊，慢慢开始苏醒了。人们由天上的神，到人跟神的关系，到我们个人的感受。大家知道，诗人的内心世界是最纯的。诗人，所以一直到今天，诗所表达的声音啊，那是最纯的。所以，当人类的历史发展到诗人为主的时候，说明我们人的个体意识已经开始觉醒，就是个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了。还有这个时候，一个著名的这个《伊索寓言》，我们中国的这个孩子都知道对吧？农夫与蛇的故事，龟兔赛跑，葡萄跟这个狐狸的故事，我们中国大陆的小学课本上都有啊，这都是来自什么呢？古希腊文明的早期的第三阶段。好，这个时候呢，假如我们用哲学的角度来看古希腊的抒情诗阶段，发现有一个主题发生了变化。什么主题呢？就是人们开始通过个人的感伤来思考，我们个人在这个社会、在这个世界为什么有幸福，为什么有痛苦，为什么有失望，但是找不到理由，找不到原因。好，现在我们开始进入古典时期，古希腊文化的古典时期，这个是被称为最灿烂的古代文化时期。这个同时期是我们中国的老子、孔子、庄子，就整个世界，假如东西方平衡来看，我们的老子、孔子、庄子跟古希腊的古典时期是一个时期啊。那么我们的圣经上的先知啊，以赛亚先知，旧约上的先知也是以利亚先知，大概前后也跨了这几个世纪。就人类为什么到这个时候，几乎在东南西北同时出现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就人们开始在思考抽象的东西，就是从表面的情感来思考抽象的东西。就这个时候，古希腊文化呢出现了西方文明史上，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悲剧，出现了悲剧作品。我们三大悲剧诗，我就不展开了。 讲一种心理情境，对吧？一种孩子永远长不大，依恋自己的妈妈，都是来自于古希腊的这个悲剧啊。所以这三大悲剧呢，主题发生了变化。前一阶段是思考我们个人的感受，这一阶段开始思考人类的感受。所以呢，古希腊的悲剧，这三大悲剧是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类在命运面前特别特别的无可奈何，就我们人类的个人在命运面前显得没有办法，我们肯定跟命运没办法抗争的。因为我没办法展开这个古希腊的这个悲剧，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看，非常有意思。那么其中第三个悲剧是写的美狄亚呢，又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女权主义作品，以妇女为主角，是一个悲剧。她为了真诚的一种感情，为了爱，被自己所爱的这个男性所欺骗，对吧？最后她把他们生的孩子给杀掉了，为了维护她自己作为妇女的这个自尊啊，妇女的权利。那是非常美的故事，叫美狄亚。所以说三大悲剧诗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同时代的希腊思想家通过人在这个社会、人在这个自然、人在这个人群中的孤独，开始思考人类的未来是什么，人有没有希望。所以我们背景构成了希腊哲学史的原始背景。好，我们现在看希腊哲学开始出现了，跟悲剧诗人同时出现的哲学，它的表述特征是什么？有几个特征？有这个四个特征。第一个特征，用理性的语言，而不是用想象。希腊神话全是想象，希腊抒情诗全是情感，希腊的悲剧全是震动人心的情境。但是同时期开始有人撇开想象，撇开情感，撇开心理的一些变化，开始从抽象的理性的角度来思考社会问题、人生。但最早的思考是什么呢？思考自然。第二个特征是用智慧啊，不是用幻想和愿望来思考问题，这是哲学的第二个特点。第三个呢，是用因果律，而不是用超自然的神话来描述人类的思考。哪怕人类有疑问，他也是用遵循因果律的方法，而不是用超自然的神话。而且他用探讨什么样的，探讨有没有一个准则，不光对我有用，对大家都有用。所以说人类的哲学思想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开始思考普遍性的普遍性问题。那么第四个特点是用经验作为可经验的、可验证的基础，探讨特殊性背后的普遍性。所谓经验实质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日常的经验，不是我作为一个好像先知才有，或者你是牧师你才有，我们每个人的共同的经验，把每个人的共同的经验作为基础来思考人类的普遍性问题。所以凡是符合这四点的，我们说哲学开始。凡是符合这四点的，就是哲学开始。那么我们应该承认，在这个时候的西方文明史上，只有公元前六世纪的四个哲学家开始了真正的哲学思考。一直到今天，全世界无论哪个大学，多伦多大学啊，还是这个美国的大学、中国的北大、清华，只要学哲学的，大家都知道，按照这四点，至少是这四点，我们知道那是哲学思考，不是牧师在讲道。牧师讲道是劝大家悔改，劝大家神爱世人，对吧？那另外回事。但哲学思考不是，我们有共同的经验，我们来探讨一个普遍的问题。这个普遍的原则跟社会身份不一样，跟财富不一样，跟我们的皮肤的颜色不一样，跟种族不一样，跟什么都不一样，是我们人类的经验，很了不起啊。所以为什么希腊哲学开始把人类共同经验后面的规律思考，从此奠定了基督教以后，基督教开始出现在西方舞台中的什么呢？真理问题。如果没有希腊哲学的这个预备， 基督教在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不会那么困难，但是就是有那么困难，所以说信耶稣最难的人一旦成了基督徒，那将成为殉道士，将成为真理的守护者。就是因为希腊哲学是人类最发达的一种智慧。那我先不讲基督教，先讲希腊哲学。好，我们先看第一阶段，公元前六世纪最早的希腊哲学家，他们不是思考真理，他们思考我们看这个大自然后面的本质是什么。大家想一想，公元前六世纪啊，有这么一个人开始思考自然的本质是什么，这个世界从哪里来的，他的想法是什么呢？啊，然后从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开始思考人是什么，然后再思考人是什么，再思考自然是什么。弄清楚人跟自然的关系以后，又一部分人顺着这个思路开始思考我们人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这个世界，人类社会，如果要让我们感觉到平安，感到幸福，后面有没有一个本质性的东西，都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所以呢，我们今天各个大学所有的政治学、法学、心理学、美学，所有这些学科都是在公元前六世纪最早问题提出来，到公元前四世纪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完成的，就2000年前他们就奠定了我们知识学的结构。好，现在我们快点吧，我们讲善、正义、法治，人生的目的，所有这些东西呢，我们今天都很想当然，觉得哎，当然。但是在早期的时候呢，都起源于什么呢？我们经验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经验世界的本质的思考，触发到我们开始思考人类社会的本质？这里面是什么样的逻辑关系？我也是给大家看。好，第一阶段，第一个哲学家，他所思考的是自然。我现在打开了四个哲学家，代表就是五个六个，应该是五个。第一个是泰勒斯，他是古希腊哲学家中的第一个，他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用非神话的语言来思考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当然，他提出来的答案是水。他认为这个全世界就是自然的本质是水，万物起源于水，将来万物又回归于水，叫泰勒斯，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他也是第一个打开哲学史上的人。他的学生是第二个哲学家，叫阿拉克西曼德，他也是第一个留下他的文字的哲学家。就泰勒斯是没有文字留下的，但他的学生阿拉克西曼德留下了文字，所以他的文字呢叫论自然是残片。他认为他的老师讲的有道理，但是比水还要本真，还要原始的。他认为是什么呢？是永恒不灭的无限。无限，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无限这个概念非常简单，但是人类最早出现无限的在西方啊，就是这个阿拉克西曼德。那么第三个哲学家叫阿拉克西米尼，那么他认为呢，这个永恒无限的存在，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呢，我们必须用语言把它描述出来。什么是这种永恒的万物的起源呢？他说是气。气，大家注意没有？这个气，希腊文的这个气，不得吗？前面加上 holy 就是生命。所以啊，希腊哲学家他说的万物是无限的永恒，是他的这个本质。但是跟我们的人类的感知、人类的经验感知能感觉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气，吹了一口气，圣灵的那个灵。实际上，这个 pneuma 也是灵的意思，灵的意思啊，气。好，第四个哲学家，我们更熟悉了，就是数论的创建者。数学家，大数学家毕德格拉斯， 就是格拉斯啊，就是那个直角，就是那个三角形啊，用我们中国的那个祖冲子的那个勾股定理啊，是他发现的。当然祖冲子跟他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发现的，互相没有影响，不谈到前后，就是直角三角形的这个定理，勾三股四弦五是毕德格拉斯发现的。毕德格拉斯啊，
变化中的事，变
化中的事物呢是有时间和空间的，背后不变的那就是理性。理性啊，它是第一个提出来的，很了不起。哦，前面这些包括斯洛芬啊、巴曼尼德、芝诺啊，这些都是呢被称为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就是哲学界西方哲学界有个名言啊，叫前苏格拉底。什么叫前苏格拉底呢？因为苏格拉底标明作希腊哲学的古典时期的开端，就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最伟大的哲学家，假如用教科书上的话就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以前呢叫前苏格拉底，预备着苏格拉底的来到。那么这些哲学家中呢，我们知道都验应着我们刚才讲的几个特征，用理性的，不是用感性的，用经验事实为依据的，不是以想象神话为依据的，探讨人类的现象后面的普遍性的，所有这些被称为哲学。但是最最重要的是从赫拉克利特开始，把那个普遍性的那个原则他用 Logos， 这都是在我们的新约圣经之前希腊哲学家在思考。好，现在我们看前苏格拉底时期，这些第一阶段的哲学家过去了，前苏格拉底时期的第二波哲学家很有意思，出现了一批我们中文原来翻译成诡辩学家。诡辩学家，那么这批哲学家呢爱抬杠，这些智者呢有个特点，他们都是大学教授、大学老师啊，他们自己呢是教这个学者思想家的内容，但是呢现实中遇到讨论的时候他们自己提不出什么特别的，但是他们有一个天赋。什么天赋呢？你不管说什么他都能跟你抬杠。所以这一批智者呢在西方哲学中培养了一种传统叫批判精神。所以在这个白人，不是白人啊，西人的大学课堂中啊，我们会发现来自东方的学生呢比较腼腆，尊重老师，一般不会当众举手跟老师抬杠。但是呢欧洲背景的同学呢都喜欢举手跟老师抬杠。而老师有个特点，于是有学问的教授对爱抬杠的学生于是尊重，这是印证了孔子所讲的教学相长。那么西方的这个传统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第二阶段，你看他们是怀疑的甚至偏激的，否认本体论，否认形而上学，但是呢预示着一个知识型的转型，知识学的转型。什么是知识学的转型呢？因为他们留下了很多问题。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我们遇到爱抬杠的弟兄和姐妹啊，我们心里面一定要想感谢主，哎呀，遇到一个有学问的、有知识的，来促使着我们来说说，知识是什么，真理是什么，什么是正义原则，什么是善的原则，什么是人类精神中的神的原则，什么是合乎善的原则，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和意义，大概今天还在讨论的话题，他们都提出来。也就是说，两千三百多年来，2500多年来，我们人类一直在寻找答案，究竟什么是善的原则？有存不存在一个普遍的公义？存不存在一个普遍的正义原则？为什么基督教讲的，伊斯兰教、道教不同意？为什么伊斯兰教的一些做法，基督教认为是那是这个根本就是反人类？为什么那么多人跟伊斯兰走，不跟我们基督教走？为什么基督教里面有那么多毛病，也有那么多问题，对吧？为什么加拿大、美国作为基督教传统的国家，还有那么多令我们很难过的事情？所以，人类这些永恒的问题，今天来看，诡辩学派都提出来了。谁来回答呢？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三个来回答。青出于蓝胜于蓝，也是来自这三位。那么这三位的这个哲学的共同特点是什么？我呢为了节省时间不板书了，我就把它打出来了。就是他们这个哲学的特点是什么？为什么在西方哲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点呢？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探索知识的原理，不是知识的表象。知识的表象就是分门别类， 那是谁来做呢？亚里士多德来做，不同的学科他来建，但是哲学的角度他不想探索知识的原理，所以他们所有的提法都是原创性的。第二个呢，印度他们确立人类理性是追求真理的基本手段，所以他们是唯一的，从此理性成为西方文明的特征。但是记住，理性不是真理，理性一旦成了真理，就是工业革命所误导的人类一百年科学崇拜。一直到有了机器人以后，哲学家们才说服大家，机器人万一失控怎么办？所以说，人类理性是追求真理的手段，不是本身。什么时候理性变成真理本身呢？是无神论、法国大革命、启蒙运动。就启蒙运动以后的一百年，理性本身由手段变成真理，那就人类就走向了科学崇拜、科技崇拜，就把所有的信仰都不要了。所以在亚里士多德跟柏拉图、苏格拉底，他们呢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人类的理性只不过是什么呢？追求真理的手段。我们只有用理性的手段，我们所求到的普遍性才是真理。我们用情感的手段追求到的东西呢，只能变成小说、诗歌来感染，不能够说服那些没时间看小说的人。我们只能用理性的手段才能追求到真理。所以一直到今天呢，理性都是现代文明的一个特征，西方文明。那第三个特征是始终围绕着人的存在和意义，以及我们人跟自然的关系。大家知道这个中断了大概有一百年，到了20世纪初两次大战以后出现了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哲学又回到了人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好，最后一点我们就休息了，现象跟本体的关系是什么，人类的精神跟心灵是什么，超越性普遍性跟世俗物质思考之下人的意义